上回书说到鲁肃鲁子敬到了江夏郡，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了江东。吴主孙权年轻好胜，就让鲁子敬把诸葛亮让到集贤堂，先让你诸葛亮开开眼，看看我江东的豪杰，看看我江东的人物。诸葛亮来到集贤堂，大大方方稳稳当当的就往主位上一坐。东吴的第一个谋士就是张昭张子布。张子布偷眼观瞧，心说，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竟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来游说东吴，哼哼，也不过想评理一张嘴，说到我们东吴跟曹操打起来，两军对抗，你们君臣好坐收渔人之利呀。现在你们君臣连个地盘都没有了，在大公子刘琦翅膀底下威着展示屯兵江夏，拿我们君臣作为挡箭牌，没那么容易吧。今天用不着别人，我张昭就会把你诸葛亮说倒了，你乖乖的给我离开柴桑郡，回归江夏，灰溜溜的去见你家的主公刘备刘全德。张昭想到这儿，拱手当胸给诸葛亮来了个单刀直入。孔明先生，昭乃江东微末之士，久闻先生高卧隆中，自比管乐，此与国有之乎？张昭说什么呀？说我张昭只不过江东一名微不足道的人物，我早就听说了孔明先生你在隆中高卧，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，燕国的大将乐毅，有这么回事没有啊？在座的可都是东吴的谋士啊，这些谋士谁不知道齐国的贤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励精图治，使齐国强盛，三次伊商会，六次战车会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最有盛名的霸主。燕国的大将乐毅呢，是个百战百胜的帅才，一仗就打下七国70座城。管仲、乐毅这两个人了得吗？所以张昭这么一问，说你诸葛亮高卧隆中，把自己比成管仲、乐毅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啊？在场的所有谋士一听，全都轻蔑的笑了。万没想到诸葛亮很干脆的回答了一句话，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，把东吴的谋士吓了一跳啊！比成管仲、乐毅，诸葛亮是小可之比。说你诸葛亮要往大了比，你得比谁呀？所以不由得这些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孔明先生。张昭心说：好啊，你既然敢这么说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张昭就得给你出点难题了。孔明先生，晋文刘豫州三顾先生以草庐之中，幸德先生以为如鱼得水，私欲席卷荆襄，今一旦已属曹操，未审是何主见？张昭说什么呀？张昭说，最近我听说皇叔刘备刘玄德亲自到你诸葛亮的家中去请你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嘛，才把你诸葛亮请出来。请出你诸葛亮来，刘皇叔甭提多高兴了，说得你孔明如鱼得水。皇叔就是鱼，你诸葛亮就是水，鱼有了水就能活了。刘皇叔有了你孔明，就想着一下把荆襄九郡42州县全都拿过来， 可怎么现在荆襄九郡归了曹操呢？我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张昭这么一问，在座的谋士全都点头，认为张子布这个难题出得好，有力量，看你诸葛亮怎么回答。诸葛亮微微一笑，子布先生，吴关取汉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呵，就这句话，我诸葛亮要想得荆襄九郡一翻八折，我就能办到了。这句话就像大刀切白菜，干脆利落，咔嚓一下把这屋里的人全都说愣了。人家诸葛亮不想要，人家要想得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一翻八折，归不了曹操，就归人刘关张了。大家伙看着诸葛亮，诸葛亮接着往下说，可是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故立辞职。刘琮如此听信宁言，暗自归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别有良图，非等闲可知也。诸葛亮说得非常清楚，说不是我不想夺荆襄事业，因为我家主公刘玄德是一位仁德之君。荆州牧刘表在临死的时候，一次两次三次几次相让，要把荆襄事业给我家主公刘皇叔。可是我家主公一片仁德之心，不忍趁乱夺同宗基业。因为我家主公姓刘，荆州牧刘表也姓刘，他们是同宗的弟兄。同宗弟兄让出基业来，我家主公不要，故立辞职。所以刘琮归降曹操，我家主公不知道，你们众位也不知道啊。因为刘琮年幼无知，听信了他母亲蔡夫人的话，任凭蔡氏宗族操纵，他听信谗言，暗自归降，才使曹操得了荆襄九郡事业，得以猖獗。现在我家主公刘皇叔屯兵江夏，别有良图，另有打算，并不是你们这些等闲之辈可以知道的。诸葛亮不慌不忙，稳稳当当说出话来，字字千钧，落地有声，气魄雄伟。这些位先生确实觉得诸葛亮回答的明确有力，而且他话中带刺，话中已然带出来了，说张昭也不过是个等闲之辈。卢子敬在下手陪着，他全听见了。他正好坐在张昭张子布的斜对面，听到这个地方，卢子敬看了张昭一眼，心说：“子布啊，你客气点好不好啊？”可是张昭根本不看鲁肃，他接着又说：“孔明先生，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。先生自比管乐，管仲向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愿意扶持微弱之燕，下其七十余城。此二人者，真济世之才。”张昭说：“倘若这样，这就是你诸葛亮，你的言行不一致，言行相违了。你既然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，你就应该知道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霸天下，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一仗打下七十座城来，管仲乐毅那是济世之才，有救世的才能啊。可是先生，你在草庐之中但笑傲讽曰抱膝微坐，今既从事刘豫州，当为生灵兴利除害，剿灭乱贼。说你诸葛亮在草庐之中抱膝端坐，笑傲讽曰，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。现在既然你保了刘备了，你就应当为生灵兴利除害，把奸贼曹操灭了才对呀。 可刘禹州未得先生之前，尚且纵横寰宇，割据城市，今得先生人杰仰望，虽三尺同盟，亦为标虎生翼，将见汉室复兴，曹氏寂灭矣。张昭说了，刘皇叔在没有你诸葛亮之前，曾经两次坐镇徐州，也曾坐镇过汝南，人家有过地盘啊。现在刘皇叔得了孔明先生你了，人人都抬头望着，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就是几岁的娃娃都认为刘皇叔有了你诸葛亮了，就如同标虎生翼，猛虎都长了翅膀了，将会看见汉室复兴，看见曹操灭亡了。那些朝廷旧臣、山林隐士，无不拭目而待，以为扶高天之云翳，仰日月之光辉，整民于水火之中，挫天下于任席之上，在此时也。张昭说，诸葛亮，你保了刘备了，那些朝廷的旧臣、山中的隐士全都把眼睛擦得很干净，等着看见孔明先生你，把遮盖高天的东西擦干净了，人人都可以看到日月的光辉，拯救百姓出水火，让天下安定，马上就会实现了。可先生自归豫州，曹兵一出，弃甲抛戈，望风而窜，上不能保刘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，乃弃新野，走樊城，拜当阳，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，使豫州既得先生之后，反不如其初也，管中乐毅果如是乎？迂直之言，幸勿见怪。张昭说什么呀？张昭说人抱着这么大的希望，可是孔明先生，你自从扶保了刘皇叔之后，曹操大兵一到，你们倒好，把甲也扔了，盔也不要了，望风而逃。往上说，不能报答刘表的恩德而保护荆襄的百姓；往下说，又不能辅佐刘琮保住荆襄事业。而你们弃新野，走樊城，拜当阳，奔江夏，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，跑到人家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那儿忍着。这就是刘皇叔得了孔明军师你之后，反不如其初，还不如原来没你呢。你把自己比成管仲、乐毅，这管仲、乐毅就这样啊啊！我张昭这个人说话心直口快，请勿见怪。张昭这人可够厉害的，不是不能说，而且他说的很多都是事实，并不是很夸张。他来了一个不软不硬、不温不凉、不阴不阳的招数，而且雨中带刺，柔中带刚，就把诸葛亮连挖苦带冤枉的说了这么一通，说得很利落，说得很厉害。坐在张昭斜对面的鲁肃坐不住，脸都气红了，心说张子布啊，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净讲人家刘关张弟兄的短处，讲人诸葛亮的短处？有道是打人别打脸，说话别揭短。想到这儿，鲁肃不由得心中埋怨吴主孙权，心说孙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鲁肃好心好意为了国家把孔明先生请来商议破曹的事情，可是你给人家安排了一个下马威。孔明年轻啊，年轻人火气就大，张昭这么一说人，要把诸葛亮挤得闹崩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鲁肃觉得自己对不起诸葛亮，对不起皇叔刘备，所以他也不敢抬头跟孔明对眼光。张昭这一番话，屋子里所有的谋士一个个全都神气起来了，呵，把头一抬，眉毛这么一挑，好像张子布这番话就可以把诸葛亮难倒了，就好像自己有本事说出话来把诸葛亮难倒了一样。有的把嘴一撇，斜着眼睛看诸葛亮，心说 张昭的话就是一把刀，把你诸葛亮刺得头破血流。鲁肃为诸葛亮担心呐，恐怕诸葛亮非常尴尬，他不由得侧眼一望。嘿，这位年纪轻轻的孔明先生端坐如初，稳如泰山，脸色平静，轻轻的摇动羽扇，听张昭说话，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而且不开口打岔。让张昭把话说完了，鲁肃心说，如果知识不深渊，不是胸有成竹，可坐不住啊。张昭张子布说完了这篇长篇大论，用手一捋自己帽子上的扶手带，右手一提袍襟，左腿往右腿上一搭，轻轻的一捻胡须，显得十分得意。他等着，我看你诸葛亮如何回答。诸葛亮一看张昭这些人这副神态，哼，哑然一笑，不慌不忙的说了一句话，鹏飞万里，岂止取群鸟能食哉。诸葛亮说，我是大鹏金翅鸟，展翅腾空，鹏飞万里，我诸葛亮的志向你们这群鸟能知道吗？这句话有千钧之力，回首就给张昭头上砰猛击一棒，我打你一下，让你明白明白吧。这句话就好像在烧开的油锅里撒上一把盐，嘎啦一声，这油锅就要并裂呀。集贤堂里头议论纷纷，这谋士就嘀咕开了，嘿嘿，这个诸葛亮把自己比成大鹏金翅鸟，展翅腾空一万里，他有好大的志向啊。他是大鹏金翅鸟，他的志向群鸟能食哉，那就把我们比成小鸟了，我们是一群小鸟，是黄莺啊还是麻雀，是喜鹊还是乌鸦还是啄木鸟啊。这诸葛亮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小看人呢，大家伙生气。诸葛亮根本不理睬这些议论，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接着往下侃侃而谈。譬如荏苒、陈轲，当先用迷舟以引之，何药以服之，待其腑脏调和，形体健安，然后用肉食以补之，猛药以治之，则病根尽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诸葛亮说，我给你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得了重病，应该呀，先给他喝点稀粥啊，给他吃点力量小的药啊，补一补，等他身体好点了，腑脏调和，形体健安了，然后呢再给点肉食吃啊，再给他点力量大的药，才能让他病根尽去，人得全生。诸葛亮这段话说的很有道理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虚不受补，病重不瞎补。说身体弱补养，那也得有个计划有步骤，而且要对症下药，补要量体而补。说如果一个人刚刚身体有点弱，早上起来吃二两人参，晚上吃四两鹿茸，再吃几个燕窝，用不着几天，这个人鼻子准出血，就得补死了。别说虚弱的病人，好人也受不了啊。所以诸葛亮说了，若不得气脉和缓，便投于猛药后位，欲求安保成为难矣。说一个很重的病人，如果一下药下得特别狠，再给他红烧肉吃，那行吗？能保得住吗？诸葛亮用这种治病的理论形象地驳斥了张昭的谬论，然后他又联合刘备的实际接着往下说，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，寂寂刘表，兵不满千，将指关张赵云而已，此正如病势汪雷已及之时也。新野山僻小县，人民稀少，粮食鲜薄，豫州不过斩绩如身，岂朕将坐守于此夜？说我家主公刘皇叔过去在汝南就打过败仗， 然后到荆州来投奔刘表，那时候兵也不过1000左右，战将只有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而已。这么单薄的力量，就像一个非常瘦弱的病人。新野县一个小小的县城，人民稀少，粮食也不多，刘皇叔只不过斩计如身，怎么会指望着坐守这个地盘能成其大事呢？所以甲兵不完，城阔不顾，军不精练，粮不济日。然而博望烧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、曹仁被心惊胆裂，且为管仲、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。诸葛亮说的也是实事求是，说我家主公刘皇叔兵也少，将也少，而且城阔又不牢固，粮食又不够吃，可是跟曹操打仗，一把火火烧博望坡，烧死了夏侯惇几万大兵，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，又烧死了曹仁不少的人马，在白河水淹曹兵，杀得夏侯惇跟曹仁之流心惊胆裂，望风而逃，取得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。这是我诸葛亮用这点兵、这点将跟曹兵打仗。当年的管仲，他有齐国一个国呀；当年的乐毅，他有燕国一个国。所以说，就是管仲、乐毅活到今天，让他们指挥我家主公这点兵、这点将去跟曹兵打仗，能不能打赢了？即便是打赢了，他的成绩也未必就跟我诸葛亮一样啊。至于刘琮降曹，豫州实出不知，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，此真大仁大义。诸葛亮说的还是实情。至于刘琮这个孩子归降曹操，刘皇叔根本不知道。当时我曾经劝过刘皇叔占据荆州，可是皇叔不要啊，这是大仁大义。诸葛亮接着又往下说，当阳之败，豫州建有数十万富役之民，扶老携幼相随，不忍弃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进取江陵，甘与同败，此亦大仁大义也。刘琮归降曹操了，我家主公没有办法，他不忍得趁乱夺荆州，所以只好弃新业走樊城，闹得当阳之败。我家主公刘皇叔要保护数十万难民，明明知道扶老携幼，黎民百姓一天只能走十里地，不能很快到达江陵，所以很容易被曹操追上。刘皇叔不忍心抛弃这些百姓，甘愿跟百姓同生死共患难，这是大仁大义，不逾四海呀。如果率兵直奔江陵，那么很容易就把江陵夺到手中，所以说我家主公才在当阳打了败仗。诸葛亮说到这儿，有的谋士就点了点头，心说诸葛亮也说的是实话的。大家伙瞧着诸葛孔明，诸葛亮怎么能够说倒张昭，下回再说。